为温，复萧右。独孤玉，其弟独孤朗。钱辉，其子钱可复。
高义，其弟高珠、高凯、冯素，其弟冯定、冯沈。
为温，字弘玉，是京兆人，祖父为兆，曾任吏部侍郎，父亲为寿，在德宗朝任翰林学士，以散其常侍的官职退休。为寿的弟弟为贯之，在宪宗朝任宰相，自己有传记。
为温七岁时每天背诵毛诗一卷，十一岁时参加两京科考试被录取，出任官职为太常寺奉礼郎，因书判拔萃调任秘书省教书郎。
当时为寿在田园退休，听说为温考中，惊讶地说，判入高等，在重视之上，难道不是结交权贵达到的吗？
下令在庭院中设席，亲自出判题考两节。
为温提笔即成，为寿高兴地说，这无愧啊，调任咸阳尉，
入朝任监察御史。因父亲在乡里御史台礼仪拘束，难以探视，没有就职，改任著作郎，一谢恩就回家了。事后父亲疾病，为温侍奉医药，衣不解带将近二十年。父亲去世，他悲伤过度，身体消瘦超出理智，服丧期满，很久之后任右补缺，终成正直，匡救时政。宋申系被诬陷，为温公开说，宋公品行一向端正，身居台府，不应当有这种事，这是奸人陷害。我们这些谏官岂能躲避一时的雷霆之怒，而让圣明君主贤德宰相蒙受遮蔽迷惑的过错呢？于是率领同僚伏在殿阁急切谏争，因此知名。太和五年，太庙第四、第六世有缺漏，皇上发怒，罚了宗正卿李锐，将作监王刊，于是下诏派宦官召集工匠修补。 为温上书说，臣听说官吏履行本职，国家得以治理，事情归于正道，朝廷得以尊严，设立制度，建立官署，事情有典章可循，国家有经费支出，而最重要的是供奉宗庙，太庙应当修缮。诏书下达已过一个月，主管官员懈怠拖延，竟然没有告诫，应当罢免怠慢的官员，以惩罚不敬的罪行，选择可以胜任的人，责令完成修缮工作，这样事情就归于正道，官吏履行本职，而圣上不劳心，百官没有旷职。如今怠慢的官员不恭敬，只罚俸禄，宗庙重要之事却交给内臣，这是允许各官署的官员公然废职，把宗庙的重任当作陛下私事，群官有私，如同弃置。这是臣私下为圣朝惋惜这件事。事关宗庙，都会写入史书，如果不是就有典制，不可轻率。恳请在下诏书，将修缮之事交给主管官署，那么制度不混乱，官员职责共同修明。皇上于是停止了派遣内史，群臣给皇帝上尊号。
为温上书说，德性如三皇只称皇，功业如五帝只称帝，
徽号的由来是圣王末节之事。今年三川发生水灾，江淮干旱欠收，恐怕不是重视徽号的时候。皇帝非常赞许他，于是停止了，改任侍御史。
李德裕任宰相，升为温为礼部员外郎。有人因为温与牛僧孺交后，对李德裕说了。
李德裕说，这人坚定中立，是君子，正住镇守凤翔，自知不被为温看重，请求以德门子弟为参佐，请为温任副使。有人认为按理不可拒绝，拒绝会生祸患。
为温说，选择祸患莫如选择轻的，拒绝不过是被原贬，顺从则有不可测的灾祸。
郑注被杀后，转任考功员外郎，不久之至告，被召入翰林院为学士。因父亲曾任恭敬职务，忧虑害怕成病，留下遗训不让担任恭敬职务，恳切辞谢不就。不久兼太子侍读，每天早晨到少阳院，中午见庄客太子。
为温说，殿下正值盛年，应当早起学习周文王做太子时，鸡鸣时到西宫问安。
太子年幼，不能实行他的话。为温称病，皇上不高兴，改任太常少卿。不久败给侍中。
王彦平任灵武节度使，克削军事，贪赃罪发，皇帝因他父亲王志兴的缘故免死贬官。
为温三次封还诏书，文宗身家奖赏。庄客太子获罪，召集百官告知。 维温说，太子年幼，陛下没有及早教导，到这地步不只是太子的过错。
升尚书右丞，吏部员外郎张文圭的父亲张弘敬，长庆初年在幽州被朱克融囚禁，张文圭没有及时前往探望，世人喧哗指责他。
维温身为纲纪官，首先纠举此事，将张文圭外放为安州刺史。
盐铁判官姚旭掌管和音院，曾平反冤狱，盐铁使崔巩上奏请求加以酬奖，于是令其暂代之方员外郎。
制书发出，命姚旭到尚书省。维温直奏说，国朝以来，郎官是最轻要的选任，不可以用来奖赏能力。皇上派宦官宣谕说，姚旭是能官，且放入尚书省。
维温坚持不奉诏，于是改任姚旭为检校礼部郎中。
第二天，皇帝对杨四富说，维温不放姚旭入省，有先例吗？
杨四富回答说，维温意在选拔清流，
但姚旭世行无暇，是梁国公姚崇的孙子，从殿中判盐铁案，陛下奖赏他是合适的。
如果人有力能而不入清流，谁为陛下处理繁重事务呢？
这是衰败的晋朝风气。
皇帝一向看重维温，也不改变他的操守，将他外放为陕国观察使。
武宗即位，李德裕掌权，召维温任吏部侍郎，想引荐他为宰相。
当时李翰因家行不谨，被贬为汾州司马。
维温从容对李德裕说，李翰不被相公所知，近来因不孝之罪被贬免，请求加以审问。
李德裕说，是亲戚吗？
维温说，虽非亲密，但长久相知。
李德裕不高兴。
没过多久，外放维温为宣社观察使，征辟正处会为观察判官，李德裕更加不高兴。
池州人告郡守，维温审查无实据，将告状人杖杀。
第二年，头上生疮，对爱婿张富鲁说，我任教书郎时，梦见两个黄衣人拿着符来追，到浐水边将要渡河，一人随后赶来，说那座坟墓极大，功业虚万日，于是没有渡河就醒了，算来现在正好万日，与你诀别了。第二天去世，追赠工部尚书，谥号孝。
维温在朝时与李觉、杨四富交往，
道杨李遭祸时叹息说，杨三李七如果听我的话，怎么会到这地步。
当初维温阴阳李与李德裕结怨，等到他们居位时，维温劝杨李任用李德裕，消除怨恨，
二人不能用，所以遭祸。
维温无子，女儿嫁给薛蒙，善于著文，续写了曹大家的女训十二章，士族人家传抄，流行于当时。
维温性情刚直，与人少和，人多疏远他，只与常侍萧佑交好。
萧佑是兰陵人，
年少时孤苦贫穷，正直刻苦学习，侍奉亲人以孝顺闻名，从处事被征召为左拾遗，多次升迁至考功郎中。
萧佑博学高雅好古，尤其喜欢图画。
前代钟繇、王羲之的遗法，萧子云、张僧繇的笔试编次真伪共二十卷，元和末晋成皇帝幽诏嘉奖，授兵部郎中，外放为国州刺史，入朝任太常少卿，转谏议大夫，过一个月任贵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贵管防御观察使。
太和二年八月，在官任上去世，追赠又散其常侍。
萧佑悠闲淡泊，真正退让，善于弹琴赋诗，书画绝妙，游心山林，长啸咏诗终日，而名人高士多与他交往，给侍中维温尤其看重他，皆为临泉之友。
独孤玉是河南人，
父亲独孤吉、天宝末与李华、萧隐士等齐名，善于写文章，所著《仙长明》大为当时人所赞赏，关中常州刺史。
独孤玉贞元十四年考中进士，文学有赋风，尤其被舍人全德于称道，将女儿嫁给他。
贞元末任监察御史，
元和初参加制举考试，才识兼茂，名于体用科，对策入第四等，拜左拾遗。
太子司一郎杜从玉拜左补缺，独孤玉与同僚议论说，从玉是宰相杜佑的儿子，父亲居宰执之位，从玉不宜居谏官之列，于是改为左拾遗。又议论说，补缺与拾遗资品虽不同，同是谏官，如果时政有得失，不可让儿子议论父亲。 杜从玉最终改任他官。四年转又补缺，又与同僚上章论述宦官吐突成璀不宜任河北招讨使，于是改任招抚宣慰使。五年兼使馆修撰。不久召入冲翰林学士，迁起居郎。全德于任宰相，独孤玉因是岳父辞去内职。宪宗说德于竟有如此家序，于是诏令宰相在士族之家选择娶公主的人，升独孤玉为考公员外郎，充使馆修撰，判馆事，参与修撰德宗实录。七年以本官复之至告。八年转嫁部郎中。同年十月又召为翰林学士。九年因病辞去内职。十一月改秘书少监，去世。独孤玉的弟弟独孤朗曾任谏官，请求停止淮西用兵，不合皇上旨意，贬为新元护曹。入朝任监察御史，转殿中。十五年兼充使馆修撰，迁都官员外郎。长庆初建议大夫李景简在使馆饮酒，最后谒见宰相，言语冒犯。独孤朗因一同饮酒被牵连，外放为漳州刺史。入朝任左司员外郎，迁建议大夫。扬州节度使王波被罢免监盐铁使，向宦官行贿，请求在监管童言。独孤朗上章论驳。宝历元年十一月拜御史中丞。二年六月赐金子之福。侍御史李道书最后谒见独孤朗。独孤朗弹劾他，降为司议郎。御史台就立，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行辟举，奏请朝廷任命。当时崔晃政局中不由御史台长官任命，都是丞相的旧交，敕命虽已下达，独孤朗拒绝不接纳，崔晃最终改任太常博士，政局中分司东台。同年十月高绍义入阁失仪，独孤朗不弹劾，宰相因崔晃是怀恨，将高绍义为赞善大夫，独孤朗也被罚俸。独孤朗自称执法不称职，请求罢免忠诚，敬宗派宦官宣谕不允其让。文宗即位改工部侍郎。太和元年八月外放为福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福建观察使。当月上任，在路途中暴卒，追赠又散其常侍。独孤玉的儿子独孤祥也考中进士。大中以后官运亨通，也官至侍郎。钱辉字卫章，是吴郡人。父亲钱启天宝十年考中进士。钱启擅长五言诗，当初从乡里推荐，寄居江湖，曾在客舍月夜独自吟诗，忽然听到庭院中有人吟道：“曲中人不见，江上数风清。”钱启惊讶，整衣去看，什么也没看见，以为是鬼怪，但记住了这十个字。钱启应考那年，李维所示的《乡邻古色诗》题中有“清”字，钱启就用鬼谣的十个字作为结尾句，李维深加赞赏，称为绝唱。当年考中，出任秘书省校书郎。大历中与韩红、李端等十人都以能诗出入权贵之门，当时号称十才子，被划入图画。前起关中尚书郎。钱辉贞元初进士及第，在节度使幕府任职。元和初入朝，三次升迁为祠部员外郎，召充翰林学士。六年转祠部郎中，知至告。八年改司封郎中，赐妃于代，职务如故。九年拜中书舍人。十一年朝廷军队讨伐淮西，下诏朝臣议论军事。钱辉上书说用兵多年，供给费力已尽，应当停止淮西征讨。宪宗不高兴，罢免钱辉学士之职，保留本官。长庆元年任礼部侍郎。当时宰相段文昌出镇蜀川。段文昌好学，尤其喜欢图书古画。已故刑部侍郎杨平兄弟以文学之名加多书画，钟繇、王羲之、张僧繇、郑法士的笔记在书段画旅中记载的都兼而有之。杨平的儿子杨浑之求进士科，将家藏书画全部献给段文昌，求取进士及第。段文昌将出发时当面托付钱辉，接着又用私信保荐。翰林学士李绅也托举子周汉斌给钱辉。到放榜时，杨浑之、周汉斌都未中选。李宗闵与元稹一向互相厚爱。当初元稹因正直遭贬逐很久，等到回朝大改前制， 通过捷径以求晋升，李宗闵也急于进取，二人于是有了嫌隙。杨汝士与钱辉有旧交。这年，李宗闵的女婿苏朝及杨汝士的小弟杨英士都及第，所以段文昌、李绅大怒。段文昌赴阵时，辞别之日在内殿面奏，说钱辉所放的进士郑郎等14人都是子弟，异业浅薄，不应当再选中。穆宗以此事询问学士元稹、李绅，二人回答与段文昌相同，于是命中书舍人王启、主客郎中知制告白居易，在紫亭重试，内出题目孤竹馆赋，鸟散于花落，诗而十人未中选。国家设置文学科举，本来是为了寻求真正的人才，如果容许侥幸之徒，就会偏离公正。近来听说一些轻浮浅薄的人结党营私，称之为官结，干扰主考官。每年录取的名单没有不事先确定的，这严重败坏风气，让我深感忧虑。郑郎等人昨天被命令重新考试，目的是要精确考核他们的才能技艺，并非从奇书中故意寻找深奥偏僻的题目，而是要求他们按照所示内容完成，以观察其学问技艺的深浅。孤竹馆是祭祀天地的乐器，出自《周礼·正经》。审阅他们呈上的答卷，竟然连这都不知道原委，文辞笔漏浅薄，杂乱之处也很多。此前曾下令将此事告知钱辉，希望他能深刻自愧，确实应该全部取消录取，以警戒后来者。但考虑到天下安定，人心平和，为了弘扬安抚，已是特殊恩典，特意掩盖你的过失，以表明我的心意。孔问业、赵存曰：窦寻直的考试还算通顺，给予及第。裴传特赐及第。郑郎等十人全部落榜。从今以后，礼部举人应按照开元25年敕令，及第后所考的杂文和策论都送到中书门下详细复核。不久将钱辉贬为江州刺史，中书舍人李宗闵为建州刺史，又补缺杨汝士为开江令。最初商议贬谪钱辉时，李宗闵、杨汝士让钱辉把文昌、李绅的私人书信呈给皇上，以为皇上必定会醒悟。钱辉说不可，如果问心无愧，得失都一样，修身谨慎行事，怎能用私人书信来证明呢？让子弟烧掉了这些信，世人称赞钱辉是长者。之后穆宗知道了他们结党的情况，于是下诏说，从前卿大夫在朝堂上互相谦让，世人和百姓在行列中互相谦让，周成王时刑罚搁置不用，汉文帝以谈论他人过失为耻，这真是古代的美好风尚，我很羡慕。中古以来争端兴起，压制言论则导致专断闭塞，引导劝说则导致侵扰诬陷，如果不按民求实，就不能表彰善行，惩治恶行，所以孝宣帝必须有告发奸邪的规定，光武帝不凭片面之词就立即处理。论语说诽谤在上位者是不对的，法律有禁止匿名举报的规定，这都是为了防止多次诋毁造成的伤害，重视双方对峙的明察。因此在朝廷上封爵就能劝勉众人，在街市上行刑就能令人畏惧，罪有归属而赏罚得当。末世之人投机取巧，内心虚弱而外表刚强，卿大夫没有进朝廷私进忠的诚心，多有退朝后私下诽谤的言论，世人和百姓没有切磋琢磨的益处，多有浸润谗言，进则阿谀奉承以求利益，退则群居一处互相议论，留在宫中不发出的奏请是为了揭露隐私，公论不容的诛杀是因朋党而产生，提拔一个官职就说恩惠都来自我，罢免一个职位就说事情出于别人，相互勾结的迹象已经显露，还自夸孤高，走门路的行径全部暴露，还自称正直，在省司任职的人不以勤谨恭敬之事，却说务求简易，掌握纲纪的人不按法度检查下属，却说密奏风闻，进献奏章的人互相指责是非，被顾问的人彼此有爱憎，如果不是勤敬照心，摇扬触邪，当时的君主听信这些，怎能不被迷惑？判断一有错误，风俗教化就更混乱，祸从口出，言语生之节，大抵如此，我很怜悯。我国家在贞观、开元时期与三代同服，风俗敦厚，礼让风行，自从战事兴起以来，人心离散已久，起初想以德性引导，不想用刑罚驱使，然而 诚信未能服众，治理未能周全，竟无羞耻之心，更加雕琢刻薄。小则考核的权力被下辈侵夺，大则书籍的重要被浅薄之徒从旁干扰，还想着顺势教化，也希望除去那些特别坏的。而宰臣担心被浸染，未能澄清，所以详细引用祖宗的书，希望颁布劝诫的诏令，于是加以告诫，颇为恳切。你们各自应当反省自身，与我一同归于正道。这是元稹的辞章。诏书发出后，结党营私之徒如同在街市上被鞭打，都对李绅、元稹怒目而视。钱徽第二年升任华州刺史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等使。文宗即位，征召入朝任尚书左丞。太和元年十二月再次受任华州刺史。二年秋因病辞官，受吏部尚书退休。三年三月去世，终年七十五岁。儿子可复、可及都考中进士。可复多次升官至礼部郎中。太和九年郑注出镇凤翔，李训挑选名家子弟作为宾客僚佐，受可复检校兵部郎中，兼御史中丞，充任凤翔节度副使。同年十一月，李训失败，郑注被杀，可复被凤翔监军使杀害。高毅，字翘之，祖父郑斌任宋州宁陵令，父亲去疾代理监察御史。高毅在元和初年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判科，补任秘书省校书郎，多次升迁至右补缺，充任史馆修撰。十四年，尚书请求不要任用内官，担任京西北和敌使。十五年，转任起居郎，依旧充任原职。高毅孤高正直无党，能多次陈述时政得失。长庆元年，穆宗联系他，在思政殿当面赐给他飞衣，并命他以本官充任翰林学士。二年，升任兵部员外郎，依旧充任原职。四年四月，宫中发生张韶之变，敬宗逃亡左军。当夜，高毅随从皇帝宿于左军。第二天贼乱平定，赏赐随从之臣，赐给高毅锦彩七十匹，转任户部郎中，知之高。十二月，正式受任中书舍人，依旧充任原职。在司政殿谢恩，趁机劝谏敬宗，认为求治理不如亲自处理政务，以显示幽情之意。皇帝深表采纳，又赐锦彩五十匹。宝历二年三月，罢免学士，守本官。太和三年七月，受任刑部侍郎。四年冬，升任吏部侍郎，掌管全选的部门，政务得以振举。七年，初为同州刺史，兼御史中丞。八年六月去世，追赠兵部尚书，一命薄葬。高毅年少时孤贫，廉洁自持，勤勉努力，与弟弟高珠、高凯都以检点静默自立，位至高官，居家和睦，被士大夫所敬重。高珠元和六年考中进士，穆宗即位，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多次升任员外郎、吏部郎中。太和五年拜授给事中。七年任外官监考使。八年十月，文宗任用国子助教李仲言为侍讲，高珠率领谏官伏阁上奏说，仲言一向行为奸邪，如果听用必乱国法。皇上派中使宣谕说，朕要仲言讲书，并非听用。这一年先汉后涝，京城股价暴涨，彗星出现变异，选举都停止，人心纷乱议论。郑注的奸谋天天传到外面，高珠等人冒难论谏，希望皇上醒悟。接到宣谕后，相顾失色，认为威王可立而待。次年，李训、郑注窃权，厌恶高珠不依附自己。五月，初为越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浙东观察使。开成三年，就地加授检校左散骑常侍，不久入朝任刑部侍郎。四年七月，初为河南尹。会昌末年，任吏部侍郎。高凯元和九年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弘慈科，多次升任吏部员外。太和三年，奉命考试别头进士名金正奇之等十八人，发榜之后议论纷纷。监察御史姚中立将此事上报，诏令高凯审定，于是提升李景、王叔等人，人们认为公正。六年二月，从司勋郎中转为谏议大夫。七年，升中书舍人。九年十月，以本官代理礼部贡举。 开成元年春考试完毕，呈上及第名单。文宗对侍臣说，从前文风不佳，昨天出的进士题目是朕所出，考试结果似乎胜过去年。政坛说，陛下改变师父格调，以纠正颓俗，而高楷也能勉励精选士人，仰负圣旨。帝又说，近日诸侯奏章语言太浮华，有违典实，因法长书记以警戒此类风气。李时说，古人因事写文，今人因文害事，诚志弊病，意志莫留，正在盛世。于是以高楷为礼部侍郎，共掌管贡部三年，每年录取40人。三年发榜后，敕令说，进士每年40人，人数过多则不合精选。官场充斥，要堵塞其源，应改为每年限放30人，如果达不到此数也可。然而高楷选拔虽多，颇能得真才，意志豪门，提拔孤寒，至今被人称道。不久转任吏部侍郎。同年九月，初为鄂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鄂越观察使，去世。高毅之子高时、高楷之子高襄都考中进士。高时咸通12年为礼部侍郎。高襄自员外郎之至告，正式受任中书舍人。咸通年间改任谏议大夫。因与宰相刘瞻关系亲密，被贬高州司马。潜伏初年复任中书舍人。三年升礼部侍郎，选拔士人得人。初为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昭义节度、泽路观察等使，去世。冯素，东阳人。幼年时随父亲子华在祖父墓旁筑庐守丧，有灵芝、白兔的祥瑞。冯素兄弟二人自幼都有文才。冯素考中进士，徐州节度使张建峰征召为长书记。后来张建峰去世，他的儿子张英被军事拥立，李师古想成丧事袭击徐州。当时王武俊正观望其信息，张英恐惧无计可施。冯素于是写檄文招抚李师古，并劝说王武俊道，张公与您为兄弟，想合力驱使两河归顺天子，这是众人所知的。如今张公去世，幼子被乱兵胁迫，对内诚心隔绝于朝廷，对外净土被强寇侵逼，如此孤危，您怎能坐视不管？果真能奏报天子，念及先仆业的忠勋，宽恕其子的被迫胁从，使他得以束身自归，那么您对朝廷有靖乱之功，对张氏有继绝之德。王武俊大喜，立即上表朝廷。因此朝廷赐张英节钺，并追赠张建峰司徒。冯素因曾随从张建峰，不愿与其子共事，于是跟随浙东观察使贾全府任职。张英恨他离开自己，上奏贬为泉州司户，后来被征召为太常博士。王世贞去世，因其子王承宗不顺服，不加谥号。冯素认为怀柔之意，不可遗其终劳，于是加以美谥，转任余部都官二员外郎。元和12年，随从裴度东征，任张义军节度判官。淮西平定，拜授比部郎中。适逢韩愈上书论佛骨，当时宰相怀疑冯素起草奏书，初为摄州刺史，后入朝任刑部郎中。15年代理判考功。冯素认为宰臣及三品以下官员按旧例内校考绩，另外密封进城。翰林学士职位在内属，事情无法知晓，请求依照以前上书为上考。谏官御史也请依旧，并书中上考。长庆元年以本官之制告。二年转任兵部郎中，依旧充任原职。牛元义因深州不服从王廷凑，诏令受任襄州节度使。牛元义尚未出发，深州已被王廷凑包围。二年以冯素为检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，次子金鱼带前往主持留后事务。监军使周敬荣不遵诏命，冯素将情况上报。牛元义到后，冯素返回朝廷，拜授中书舍人，转任太常少卿。敬宗即位，冯素常随从车驾，初为化州刺史。因父亲名字上表请求免职，改任左散骑常侍兼集贤殿学士，充任考制策官。太和二年拜授河南尹。当时洛院使姚文寿纵容部下侵犯欺压百姓，官吏不敢逮捕。一天遇到大会，曾被捕的人傲慢的斜视在姚文寿身旁，冯素知道后 突袭捕拿，将其杖死。太和四年，入朝任工部侍郎。六年，升任刑部侍郎，编修《阁后敕》30卷，升任兵部侍郎。九年，初为剑南东川节度使，检校礼部尚书。开成元年12月去世，朝廷停止朝会，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义。有文集40卷。儿子冯图、冯陶、冯涛三人都考中进士，历任清要显职。冯素的弟弟冯定，字介夫，仪表壮伟，与冯素都有文才，而冯定超过他。贞元年间都考中进士，时人比作汉朝的二冯君。于迪任苏州刺史时，冯定寄居在那里，于迪与他不一之交。后来于迪镇守襄阳，冯定骑驴到军门，守门小吏没有及时通报，冯定不等候就离开了。于迪惭愧，鞭打军吏，急追送钱50万到边境谢罪。冯定在旅社吃饭，回信斥责其贵傲，并退还所赠，于迪深以为憾。全德于主持科举，提拔冯定名列前茅，后来在润州佐助薛平幕府，得教书郎，不久任户县尉，充任集贤校礼。冯定先前未赴扶桑，因哀伤过度得肺病，到官府有事不及时，大学士怀疑他恃才怠慢，于是免其职，改任大理评事。登朝后任太常博士，转任祠部员外郎。宝历二年，冯定被外放担任颍州刺史。长寿县尉马鸿藻控告冯定强夺他人妻子，并将官府的植田露宿占为己有。皇帝下诏命令监察御史李固行审讯此案。案件审理完毕，上报朝廷，诏令说，冯定经过使臣推问，没有贪赃入己的私弊，所告发的罚钱也都用于公事，但作为地方长官，行为颇失礼仪，刑罚赏赐有时不当，宴饮游乐没有节制，因经过恩赦，难以再依法追究，但仍让他担任刺史，公众舆论认为不妥，应停其现任官职。不久任命冯定为国子司业、河南少尹。太和九年8月，冯定任太常少卿。文宗每次听音乐都比气正，为的靡靡之音，下诏让太常寺练习开元年间创作的霓裳羽衣舞，并用云韶乐来配合。舞曲编成后，冯定统领乐工在庭院中演练，冯定站在其中。文宗见他端重凝立，如同木桩，询问他的姓名。翰林学士李觉回答说，这是冯定。文宗高兴地问，难道就是那位能写古文章句的人吗？于是召他上殿。文宗亲自吟诵冯定的《送客西江诗》，吟完后更加欢喜，便赐予宫中锦缎，并命人大量抄录他所著的古体诗进献。不久升任谏议大夫，知鬼事。同年，李训士败被杀，士大夫横遭祸患，朝廷内外危疑不安。等到改元后，文宗临御正殿，中尉裘世良请求用神策军的仪仗侍卫在殿门。冯定上书直言争论，请求取消，人们都为他感到危险。他又请求允许左右使跟随宰相进入延英殿记录政事，宰相不高兴。第二年，冯定改任太子詹事。第三年，宰相郑谭被任命为太子太师，想在尚书省处理公事。冯定上奏说，根据六典，太师应在詹事府办公，不应在尚书省行礼上任。于是下诏让郑谭在本司上任，人们都称赞冯定。第四年，升任卫尉卿。同年，尚书请求告老退休，下诏以左散骑常侍的官职退休。会昌六年，改任工部尚书后去世。此前在长庆年间，元济出使新罗国，见到新罗国人传抄吟诵冯定所作的《黑水碑》《化鹤记》。维修福出使西番时，见到西番人将冯定的《商山记》写在屏风上，他的文章声名在戎夷之地传播到如此程度。他的儿子冯衮、冯专、冯轩、冯延四人都考中进士。咸通年间，历任御史台和中书省官职。冯素的堂弟冯审、冯宽。冯审是冯子玉的儿子。冯审在贞元12年考中进士，多次被使府征辟，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多次升迁至兵部郎中。开成三年，升任谏议大夫。四年9月，外放担任贵州刺史、贵馆观察使，后入朝任国子祭酒。国子监有孔子碑、睿宗撰写碑额，上面加了大周两字， 是武则天时的篆字。冯神请求凿去伪号，恢复大唐字样，得到批准。咸通年间在秘书监任上去世。冯审的弟弟冯宽、儿子冯坚都考中进士，在当时很有名望。封敖，字硕夫，祖先是渤海条人，祖父封西氏，父亲封亮，官职卑微。封敖在元和十年考中进士，多次被诸侯府征辟。太和年间入朝任右拾遗。会昌初年以员外郎身份担任知制诰，被召入翰林院任学士，授官中书舍人。封敖构思敏捷快速，语言平易而道理充分，不追求奇绝艰涩，武宗非常器重他。曾起草赐朕伤边将诏，警句说伤在你身，痛在我心。皇帝看了后认为很好，赏赐他恭谨。李德裕担任宰相时制定策略击败回鹘，诛杀刘枕。讨论军事时，同僚中有人提出反对意见，只有李德裕筹划指挥，最终建立奇功。武宗赏赐他封为卫国公，任太尉。封敖起草的制书中有遏制纷纭的议论于风波之中，定下奇妙的谋略于掌握之间。逆贼刘枕举兵作乱，胡官白天上锁，恳切的密谈，坦怀尽私，意见都与我相同，言语不被他人迷惑。制书发出后，封敖前往祝贺，李德裕口中念诵这几句，抚摸着封敖说，陆生有言，所恨文不达意。像你这样的语句，只比写文章的人也难以措辞。席间解下自己所配的玉带赠给封敖，深表礼遇和尊重。然而封敖不守士大夫的规范，人们看重他的文才而轻视他的为人，李德裕不能重用他。李德裕罢相后，封敖也被罢免内职。宣宗即位后升任礼部侍郎。大中二年主持贡举，多选拔文士，转任吏部侍郎，渤海南食邑700户。四年外放担任新元尹、御史大夫、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历任左散骑常侍。十一年受太常卿，外放担任资清节度使，入朝任户部尚书，去世。他的儿子封彦卿、封望卿，侄子封特卿都考中进士，咸通以后历任清要显赫的官职。史官说为公为温，耿直亮节，恪守官守，虽犯言儿能合理。萧公萧访安于丽隐，也算是明显。魏章独孤玉操守运质不算高，但从容有长者之风。玉朗冯玉冯朗得襟怀气概，冯玉有世代风范。三位高才同时并秀，二冯冯定冯素千里争区，都凭借文采飞扬，光耀国家，扬名后世。润色文辞的才能，封敖无人可让，长寿而有福庆，儒学有什么富于人的呢？赞语说福仆进谏，染汉为文。独孤为士，志在匡正君主。冯高等人文采缤纷，晋元善美，渤海凌云。